举一个例子啊，一夜感堕国者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大乘佛教还是站在一夜可以堕国的啊。这也是一个例子。我们碰到很多例子啊，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必须要还是依照佛法根本正见来做抉择。那至于依俗世俗地里面要讲一夜一国，我也不反对。为什么不反对？那已经因某种标准在定它，方便定个位置这样而已。而现实当中一都不可得，一都不可得，怎么会来论在一元敢多敢一的啊？不会。如利比丘谈五百世女人生，即是其一。好，现法受有八，善不善各是。一，持此身而作不善；二，以有情蒙利残害；三，于上师三宝蒙利残害；四，于父母蒙利残害。此事不善，现法即受。其实严格来讲有问题，不过可能性很大，因为那个业太强了。那个，因为他所具的条件啊，各方面身心各方面啊，那个受啊，强，而且是等于是就好像说，他客观条件本来因缘就具足，就像父母、师长，他客观条件保持起，对你来而言，他其实具足有多重意义。所以当你救他造业，其实很快就解另外一个业果出来，马上就行。有些事情，因为比如说对某一个境界中融境，就是好坏也不大清楚。这个境对你产生的意义，本身在你身体内心升起的法本来就很虚松疏疏的，所以你针对这个境所造的业也是松松的。可是某一个境对你来讲已经具足所有的条件很多了，所以你针对它一造，其实已经在内心已经马上成型。所以因为你认识他，你认识他，他跟你有多重的因缘，这些在你内心早就已经条件都具足了，这时候再造个善业恶业，马上就很容易成熟。所以我们老实讲，有些真的是现实报。一般来讲，在佛门当中有时候也会有，你看有些人一直利用佛教在做一些事情啊，可是我们发现其实他也没享受到，钱很多，各方面很多，可是其实也没享受到，真正属于他的也没有，甚至有的报应呢，人家潜在在里面，所以这中间有些东西像属于这一类的，那报应很快，所以要特别特别的很谨慎啊。那此宪法其受，款上四种合作善业，亦是宪法其受。具色啊，论三受各有二，叫定不定。就是说，三受就是宪法受啊，那顺身受还有顺后受，这三种受当中，其实每一受里面各分定跟不定，共有六种。在定受中分一，战果决定受，而一受不决定受。二，战果以一所均决定受，这是就定受里面有一种定，它只是定在战果，就是眼前短暂需要少因缘就能成熟的这种暂时果会先受，可是真正的大果在后头。所以我刚才不是讲嘛，当然真正讨论不谈战果了，可是在我们现实当中，其实很多报是早就报了啦。所谓报，就比如你造恶，其实你内心已经开始惶恐不安了，这个报早就出来了，早就出来了。那包括我们有些长期累积的，不管是善业或恶业，其实也在报。所以我才跟大家讲，都在你身心里面觉察到哪些现象一直串起，一直出来。其实包括我们习惯，不是等流火也出来了吗？我们日日夜夜对戒法的熏修，到自自然然对某些东西不需刻意就知道防卫之恶，这不就是报？在某个意义上，这个等流习性已经出来了，是吧？好，这所以说有一手不决定报，但是战果已经出来，有的是两个同时，在不定报上 不定中啊，又有战果不定受，以欲守不定受者，至终则为定不定受专指啊，专指欲守而言，不问战果如何了。就是说，据社论这么说，可是本身啊，广论这一宗啊，他们不是这么看的，不讨论战果。可是，在业报上谈战果也有它的好处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把欲守谈得太远，而忽略了眼前其实随时都可能，随时都在生灭。我们的业报随时造，随时生灭，一直在。就因为这样生生生灭灭，才让使这个因结到这个果。所以我们经常讲说，因跟果中间其实已经隐藏很多因因果果。好，你谈的果是定在远很远，可是在你的过程当中，你已经在受其他的因果。所以我们经常把因果看的只有依你自己认定的那两个端点，可是其实在这两个端点要联系过程当中，已经有好几个讲也讲不清楚的因果在那里转了。
好，再
过来啊。善恶业经多相杂而造者，据经说是何业力大，何业现手，如业力相等，则是有情临终一念助于何业。就是说你要看哪个业强，这个就是一个重要原则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哪个业强就哪个先手。好，那有时候是主业强，其他原未成熟也未必马上成熟。就杀业，比如说我们杀人，杀人这个业很重，所以会先受杀生这个称心杀业道下。可是下一个你要被杀，被他杀的这个业就不一定了，因为你杀了那一个人啊，比如说最近不是有一个流氓被人家枪杀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流氓哪说要报？因为他可能自己就先到恶道，不知道要绕多久才绕出来，所以彼此要碰面的机会各不知道跑到哪里，下次碰面那个不知道哪时候了。可是那个杀人的他就先受这个报，那个很强直接受这个报。好，所以报有很多类嘛，那属于他依烦恼所起的报就马上就在那个，那你忏悔清净，烦恼已经清净了，这种造业力没了，可是以前所结的报这个还在啊。所以罗汉已经解脱了，可是以前那个兼贪的报还在啊，连佛陀也都还在报啊，是他已经烦恼已经全体清净，可是术士所见的报所造的报还在现啊。只是我就讲说，因为他已经没有烦恼，没有这种我国法相，所以他报对他来讲也无实报者了，也是无实报的，这才真正符合缘起的业报的原理。所以报不是光只是说啊，我杀生，我忏悔，忏悔清净是救你杀业这个部分啊，杀业。可是你杀了那一个对方，那就还要算这一份，这一份就看他愿不愿意放。如果他在要报你之前，他先证阿罗汉，他不会找你的。哇，你叫好家债。所以有时候要广度众生，因为尤其要度冤亲债主，问哪时候他找你算账，他本来是要杀你，结果他先成佛啊，那就没关系了，因为他也不会找你的，因为因缘不缺，缺了因缘缺了就不会再生了。同样有时候我们很多人欠我们，可是当你成就道业，你也不会去要的。第一个你要跟他，你不会顺你的烦恼信心形成那个业嘛，因为那个缘就缺了，所以不是每样都会报啊，要有缘才会报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对圣者来讲，他们这个因就不见了。这个说如果是相等的话，就看临终的时候哪个念最强，是因此我们临终为什么抢这个临终是有意义的。现在临终助念本来就是一个符合缘起的道理，所以不要忽略的临终助念。现在有的理论讲得很高，说理论临终助念没错，从来都是缘起的道理，因为业本来就是顺着你在临终的这念力，本来就是决定你的往生的嘛， 你那当然不一定往生极乐净土，不过就是决定你轮回不轮回，轮回到哪里的关系嘛。所以临终这一段其实是很重要的，甚至如果适当的把握，临终是一个很好重要的修行阶段。所以我一直在讲，我们讲实在的，人早晚要死，让你有机会准备死，这是你的福报。你不要活得很久，到最后突然死，那这个叫倒霉了，这算倒霉啊！你活那么久干什么？像昨天我们讲一个例子，就是为什么我50岁就走，你为什么活到90？我不甘愿。你要知道，50岁可以换新车，一部车开90岁有什么好用的？那你说，那这样我呢？我觉得不甘愿，因为你没有想到来生，你是在乎死生，所以你要经常做那个不必要的计较。问题是你死得好不好？不是哪时候死，因为不是此时死就那时死。你到最后发现，你那种百般的无奈不想死，可是问题每个人都很公平啊。问题是你怎么死法？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佛教徒啊，得到癌症啊，我一直跟他讲说，其实你不要埋怨，你只不过是在你认知上稍微早了几年啊。可是你不要想说，哎，本来我可以在娑婆，我还在娑婆世界受很多苦。竟然夜早点掉早点去，你怎么不往这边想？就是因为你不想去，所以硬要留守，不是吗？减刑出狱就觉得不甘愿，说喂，你关10年，为什么我要关5年而已？能不能关我多几年？就是这样，就跟那个狱友讲说，你判10年，我为什么就判5年？这样不公平啊！我应该跟你一样判10年啊。但让你早点出狱，你不甘就不高兴，你结果还是你来争。所以我觉得说，在现前当中，其实很多业力，我宁愿让自己有机会准备，而不再做那个无意义的为生在那计较。因为在有限人生当中，其实我有时候担心是连准备都没有准备，走得苍苍惶惶的，惶惶惶惶不安的，这才是让人觉得引以为安。所以这种观念我们现在就要养成，因为你不知道哪时候，所以应该这种心态就随时在心里面。所以我就讲说，随时注意我现在有那几个本钱，突然有什么灾难来，我靠什么，要随时觉得自己有一点本钱。好，如两面力同，则是合业先做，则合业先守。好，哪个念力都同，可是要看哪个已经是九串习者。九串习者因为已经跟他很熟了，自自然然就拿出来。好，波多瓦云，如离度真州力强者先登，比如同力者四周近何人先登，比如同近者四周子以何人教授。哪一个跟他比较熟，他就让他先登啊，何人先登？比如同熟啊，比如三啊，那个2123啊，比如三同熟者，则是何人先开口？何人先登？啊，这比如四，这一个前面他那个比如一啊，就是一这个前面所讲的1234，我想大家直接对一下啊。不过他举这个例子也很有意思啊。这是业力的因缘，感应受报的关系是这样。那我们看下一个，前面我们一路上啊，从421页是讲思维业果的总相，那一路讲慈善，讲到现在要讲什么？思维差别相，我们叫认恶认诸，在421页讲思维业果的总相，现在是在讲差别相。思维差别相者，断食不善，虽亦能得玄妙之身，然若能有一德相，好，有一德相完全修行一切智之身者，则修道之进步归于能比，故因修啊求如此之身。就是说，我们就一般善，我们这个道理就是有点拗口拗口的啊，就是说。 我们的就一般修持上可以得圆满的身，玄妙之身。可这个玄妙之身堪不堪作为道修道之身？不一定啊，有时候还不够，不够完整，不够好。也就是说，你除了就世间十善，这个十善所感应之身，毕竟是以十善为因的世间十善，所以成就的这个身体在修道上不一定堪你使用。因此，你应该尽量积极一切功德，让你感应的身以持身有助你修道。所以，我们的身还不一定堪受修道，因为所以我们必须要积极其他的条件，让我们怎么样？有这种修道之身。像我们如果从获得的标准来看啊，我们有很多标准做不到，哎，做不到。那像佛陀就有这种标准啊，在我们看。所以如果要来修一切事之身啊，我们必须要具足有一些德相啊，有一些因缘啊，能修到这样的因缘。如果具足这样完整的身，殊胜的身，修道就会很进步啊，因为助缘多嘛。因此我们必须要求这样的身，求这样的身。所以我们要求具体的一些条件，哪些条件和我们的想法有点不大一样，不过的确如此。你注意看啊，这里面的讲话我觉得很有意思。一个人啊，所以之前我不是跟他讲，以我们来讲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术士修的某些东西不清楚。因为一个长眼劫在修菩萨道的人啊，应该现在是从世间府跟处师世间府应该都很具足，可是我们发觉我们有很多不具足，也就是我们这精进修持的时间或是准备的并不是很充分，所以就我们现身所结的业报，很多还不够庄严，还不够庄严。是，就从这里来看，因为我们很多条件还不具足。我们你看哦，我们要修，我们现在想要利益众生，我们的福不够，我们的智慧不够，我们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我们也很多不够啊，就可以感觉就是说我们有福报，所以我们生这样，可是我们福报大还没大到足以做广大无畏的无畏惧的大量的布施，我们没办法。对，然后我的身体的能耐，我们只能堪受做到哪些事，再沉重的东西我们没办法，因为你的身体受限。好，我们看他是怎么样的情形。书有八，先讲几种功德身哈，怎样的身最适合修行？他的书有八：一、受量圆满，不要重之未酬身先死，这个就很正面啊。才要修，好不容易累积了几十年，终于慢慢对佛法有了解，就已老了。那老了开始看医生。能度化众生的有限，跟医生结的缘特别多。那本来可以好好吃的都是吃药，像我们现在大概，我现在最常吃的就喉咙，哇，我现在喉咙大概有六种，到底是讲出问题还是吃药吃出问题？不要开玩笑了，我是因为讲比较多了啊，我也非常感谢来的都有喉咙的药。不过就是说，很多因缘当开始要做的时候，已经发觉因缘又不具足了，因缘又不具足了。好，受量圆满，以先引业，引业感得长寿，如影而住，以是于自他意义能长时中啊，多积善业，不会要做的时候已经老了，寿命短。能成就的时间极为短促，所以你必须要先感应什么？你的受量圆满，受量圆满啊，这是引业哦。那感得这个常说如影而住，你有这样的引业，就不会因为其他因缘让你的寿命突然夭折。如影所引而住嘛，这就是受量圆满。二，形色圆满，形色殊妙。根无不全，树痕相称啊， 长得刚刚好啊，这个该怎么样很匀称，以致所化机等渐生欢喜，听从教授，很现实的，很现实的。过去啊，也听说有个例子，后来这位法师，我会具体讲啊，他非常很有智慧。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书，有的是他编出来的，后来还俗。为什么还俗？因为他长相啊，实在是很不好看，所以每次人家供养啊，供养这个，那轮到他就跳过去。到底是他没福报，还是人家歧视他？这个有时候讲不清楚。不过他就感受到这种差别待遇，那尤其自己的烦恼。所以你看啊，这种等流习气啊，所以又让他厉害了。其实他应该知道自己不足啊，你正在坚强啊，结果他反而是听说了，我不知道啊。那因为这样，你改变你的发心，其实这是你的损失。我就是这样，你的貌不庄严，所以因此人家讲说，这是一个现实啊。你为什么貌不庄严？这是业报啊，因为你就在讲业报，你就是啊。你为什么现在貌不庄严？所以他这里讲说要有形貌、形色、形貌，这是一个现实，这是一个现实。众生依以这样的形色在做区别的，所以一开始就以这个啊，形色殊妙。你看佛陀就是这样，常言的修行，因此也真的感应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啊。我们哪时候三十二相？我们三十二相算一算，合起来都没有人，哎，那什么相啊？对，我们就人相啊，就是人相，就是我们因缘不具足，所以不容易成就这个。那度化众生，显然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啊，因众生分别心而来。所以即便你落入畜生道，也会长得非常庄严的畜生。不过他不是拿业报入畜生，是因为他感应入畜生。就算他因为发心入畜生，他长得畜生，就畜生来讲说，你长得好好看哦。所以你如果有机会长为蝴蝶，就长得非常富贵的那种大蝴蝶。我上次讲了，总而我在有时候在那个菜园这样看啊，有些蝴蝶就是这个什么颜色都没有，就那个小小的。有些蝴蝶真的很大，那个蝴蝶那个翅膀很大，很漂亮，那个色彩，你又有点就那种匠气，有点王气，有点霸气。走到哪里，那个小蝴蝶呢，在旁边静静静静小小的，它那个飞的那种非常这种优雅。当然是从人的角度看，他到了游牧园，他是好壮哦，说不定这样感觉。可是我不知道，而从我来看，他蛮优雅的，就是了啊。那有些小鸟叽叽叽叽响，有的就能会老鹰。你看我有时候我看到那个小鸟这样到处跑了啊，那只要看到老鹰，全部跑掉了。那只要那老鹰叫几声，哎，其他都不见了。所以最近不是有那个果园啊，经常有小鸟来，他就把那个水果用什么包？用老鹰的那个图像包起来，小鸟都没来。那你看，哎，蛮符咒呢，连鸟都怕符咒。那个符咒是化成老鹰，就是那个水果啊，用那种纸包起来，啊，上面纸是老鹰，所以说到小鸟再没来。我在想，因为最近我有时候有住的地方，有时候那个鸟很吵，我在想说我要去外面买一张大老鹰贴在我的门口。当做那个什么钟馗，所以你看，有的业报就小，就是锁在那个畏畏缩缩的，很没福报，没有威德力，经常被大的众生就这样威吓住。就是你们不是都是这样吗？所以进入任何道，都会现出业报差别，也依然如此啊。再过来，三众诸圆满于世间尽众。共所称赞之高兴终身，以是劝导无所违越，就是身在富贵家，有地位的地方啊，就是他如果在那个这个婆罗门或者刹帝利，不会生在下种去，不会生在下种去啊，也就是说他会生依于他过去所修的福德力啊。除非依愿力差别，否则的话，他会感应在富贵处。 就所以我有很多我们有隐瞒的地方，其实很多地方我们也会隐瞒。那同样在种姓当中，有的人就生在极低，有的人就还可以，有人生在极高，那有的人生在很高，可是其他阴影又不具足，为什么？那富贵力反而让他堕落。所以你看具足所有的条件，这个人是常年修行来的，才会生在这个地方受用无尽，却又不被这个欲望所束缚住。那智慧也有，福报也有啊，生在高兴终身了 啊。再过来，自在圆满，有大财位及广大恒意了属，以是摄诸有情而成熟事。就是说，第一个他高兴，再过来以后他具有权贵啊，权位，因此他能有旁边有很多眷属。这个眷属也不是他招揽的，而招引来。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，走到哪里就容易形成这个，走到那里就是形成重心。就是有那个威德力，这个即使是修来的，我跟你讲，有时候你要做很多事情，必须要不断累积修行。像我们现在对很多事情一直在畏缩，这个不做，那个不做。真正修行的时候，你就会碰到这种问题，你做不来。包括我们要人呐、啊，同样人就有一种威慑能力，这种威慑能力，他不需要特别去装。他就是走到哪里，大家就会一种自然仰望他，敬仰他。这个不是他一定要靠什么。其实有些人呢，你看啊，有些人是因为因缘不具足，生在比较贫贱家。可是从他的相貌，从他的气质啊，就让人家不敢轻视他。对，因为他具足这样的福德力啊，一般人不敢随便动他啊。这个也是这样的因缘。所以他有很大的朋意僚属啊，眷属啊，眷属当属于朋友这类，都是弟子、下属，中间所有人以他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啊。五信言圆满啊，这时候从口业上来的，由于身语不狂他故啊，令诸有情信受其语，以是能以四摄摄受有情，令其成熟。那讲话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别人会跟别人争，就见到你觉得你说的算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就是你说的算。有的人觉得真正的老半天，哎，什么事？哎，你来调解，哎，讲啊，这样好不好？就好了。啊，其实这个答案之前的调解的也是这么说，可是就是他说的不算，你说的算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就敢管你，为什么你卖东西比较贵，他还买你？不知道，因为我就喜欢买他的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人真特别喜欢一个人，为什么喜欢？不知道，业力，不知道，讲不出理由来。有的卖东西为什么？因为讲说啊，产品再好，就是卖不出去，没缘，没缘。那就是卖的东西随便。可是还是人家受用，这个绝对不是光是东西好坏，牵扯到福报，还有跟他的缘分啊，这个都不是那么单个啊的因缘啊。所以说信言圆满，因为以过去所造的这样，所以感应他说话能摄受众生。六大事名声，具足勤修施等功德，成诸众生所供养处。以是于他一切事业而为助办，他便为欲报恩故啊，速听教化。就什么大事名声，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名声。什么名声？因为他经常修布施功德，利益众生，供养众生，因此啊，这些人就容易愿意跟随他，报他的恩。所以佛陀为什么很多说法人家马上能听受？因为佛已经久远劫利益他很久，所以这些人见到佛心存感恩，自然感恩。所以你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就一教共学。我们说一，他讲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度个你应该怎么样，他就跟你讲衍生道生一生的，哇，怎么讲呢？结果到最后是谁教谁也不清楚，因为你才讲一，他后面到九到十都是他说的， 没办法摄受，因为你跟他的恩情不够重。所以我们要利益众生，其实在利益四摄众生，利益众生布施爱欲啊，其实这也是跟他建立一个法缘。但长期利益他，未来你再度化他，很容易再过来，他也很容易成为你的好的助伴，助伴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，我们身边啊，如果要感应一个很有益的助伴啊，其实也是你过去的福报修来的。在周边里面，周边人对你很诚信，对你不欺不狂，对你信受，啊，这都是你过去修来的，对吧？哎，好，他就为报恩故啊，肃听教化。七男性具足男根，以是为一切功德之起，以欲精进增长之位，处众无畏，以诸有情能为共行，或处险境无能回来。像我们现在，你众如果要用功，要闭关，要到山上住，就很麻烦，为什么？那就不方便了。这个现在好几次在设想说啊，如果那个。碰到你这种就没办法，一定要多想到多几个人，两个还不行，三个，听说四个都会出问题，就叫五个，那总共都没有五个，你要找五个，啊，那叫六个、七个、八个，所以变成很多东西就是你这种就有你这种的困难，啊，你这种的相本来就比较柔性的，因此他在面对众生，降服众生，除非你有大丈夫相。那有些女众也蛮有丈夫气质的，所以她就有那种摄受人的那种威德力。那有的人比较柔弱的话，人家就心不容易降服。你看他是一个涂胭脂的老狮子出来，你看那些羊都不甩他，对不对？那羊过去，你在干什么？对。如果一个软软弱弱的那个狮子在那里吼，那就像猫叫，那个羊它不理你。对，所以还是要站不下啊。这个是，我就讲过，会感应什么生，其实也是业力啊。那一定是有什么因缘才是如此，因此你要受用这个业力的束缚，而比较不能充分发挥。你看他这里有提到，只为男根为出世这一切功德之气啊，无论处众啊。处毒皆无所谓，能做精进，从文思修得大智慧啊！因为你处在有男女相的地方，你就会现那种丈夫相，就是丈夫相。因为你的福报不可能处在弱势，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说要平等。其实我们讲实在，平等是有能力的人在讲平等。你没能力的在讲平等还是没能力，知道？现代人是依于菩萨，依于你对更对人的更宽广的见识，所以要知道说应该要男女平等。可是这是就道德、就修行上的目标去做，可是就你本身，你去争没用，你个人争没用，因为那是你的业，你处相。啊，你主家，所以说你这一般来讲弱的要去争，就本身你就是弱，所以在世间里面有很多残酷的现实，你争又如何，你无法完全跨到很平等，因为这不是纯粹从世间的角度去衡量的，这是从业力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现在是既然业力，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平等？就因为我强调平等，所以我今生来生处到那个地方，永远还是处在一个高位。所以说，因为这种心大，所以才有那个德处在那个位置。所以越是低的人，不是从表面去计较谁不平等，应该是从内在修行上去转化。有德者，一个人有德者，谁看没办法看清你的。所以经典不是讲说，用功念佛啦。修行啊，众生对你会敬畏，因为你心清净，你自然产生的这种气质，众生会恐惧你。所以不是表象跟真来的啊。把大力具足，以先业力，性少其损，或前无病，以现世缘有大勇悍，以是于自他之事 无所疲厌，坚固勇猛，得失察力，速证同慧。要什么？还要大力记住。就说你条件有了，你在做一下事情啊，你必须要有这种承担忍受力。有的人身心太弱，他心很好，人就是看不起，稍微环境变化的确是苦，他自己的身体都很难照顾，他如何去照顾别人啊？所以你看啊，有些人就生来就是一种很少病，做起事来很多人就有被电子一样，有的人走到一半就停了，有的就一直走走走走走，那好像耗，那再多点事，他好像就精神很具足一样。有的人就很容易疲惫，还有稍微重的压力，事情稍微繁复一点，很容易就有心啊无力，有心无力，经常被琐碎的事情就把你困惑到，你没办法真正发心去做事情，这就是这个事情。大有憾啊！一是他是他能无所疲厌坚固的做，那得失察力，连观察智慧力都是有的，都是有力的，所以他成就这些因缘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。那这个是果上的东西，这个果上的东西贪为道气，可以成为修道之气。现在就是这样的果是从何而来？我们看到，诸者与诸有情不加伤害，即远离伤害之意的。如有颂云：若到杀生场，施放坐牢役，奢侈害有情，当人得长寿。恒作事及人，并施药施医与药，不暂时损他，当感得无病。所以第一项是从哪里来？从这样的因缘来。你断人命，你不可能长寿。所以像我们现在，你看我们汉传很强调吃素，就长寿。所以我们未来每个人这边的可能都是长寿香啊，因为我们种下这样的王子吃素，我们吃这个不杀生的里面的某一条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这种精神。所以你看，以诸有情不加伤害，甚至连伤害的意热心都不要有，所以这放生也是这个道理。那遮止害有情，这个就还有照顾病人，给医病，给治病生病者延续生命，就是延续世纪的生命啊。为什么你心起这样作用？因种子种在里面。所以你看啊，同样一件事情，而在照顾病人可以得很多果报。一个无畏师，所以经常会你会不容易惶恐。一个对一个处在极惶恐处的人，经常施以无畏师，你这样的态度经常给予安慰的，你也会走到一个很多地方，第一个不怕黑暗，即使在一个极孤寂的地方，你也不惶恐，处在大众当中你也不惶恐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经常不施无畏的，那这里也怕，那里也怕，那可见你的是不是经常有共鸣，跟人家走到那，吓人家一跳那种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没事无事就跟人家吓一跳了，下次走到哪里也经常被吓一跳。那我不知道了，那我有可能经常让威胁众生的人，恐吓众生，有动静众生有不安相的人，你自己会不安，你会经常有得失啊，很多东西会好像东西会没了，或是你本来掌握的东西好像有种种威胁，你会觉得不安。这其实都是畏惧也是从你曾经来的，曾经做的来的嘛。第二，慧思灯明及先进一等，能感形色圆满啊，如前面讲的，依于无分恼，以思感啊，以思感妙色，不嫉妒果者，说感妙同分啊，就是说你不容易嗔恨，好。然后你经常啊以思感妙啊，就是像比如说你布施灯明会亮，所以一个人就容易有鲜明相。这个鲜明相要看你的，这个鲜明这不是光色彩的鲜明，就是你会觉得你走到哪里，你有一种 一种明亮下，而不是一种暗淡。所以这跟我们那个情暗色无关，是最主要。有的人就看起来神采，神采明亮，就是讲神采，我讲的是这明亮，神采明亮啊。那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，他所现的当然是跟印度古色差不多，可是他就是有那个庄严光明相，那是神采和光明。所以以这样的因缘呐、啊，以无论感应妙色，乃是不嫉妒国者，说感妙的这个同样的，如果别人在做很多善事，同一类型的善事，你随喜善谈而不嫉妒，你会因随喜也得感妙身、妙色身，一样。所以这是就第二项情色圆满。第三，摧伏我慢，于师长前及于人所敬重若不无。对师长，好、哦，对其他人能尊重，就像仆人一样的侍奉他，好、哦，自己如仆人般的侍奉。那摧伏我慢，降服我慢，那这个人呢、啊，种族圆满，因此也感应什么世间敬重，因为你敬重人。所以这个敬重不像现在用威权要求人家，因为人家对你有所求，所以必须要表面尊重，其实利用你。可是最好的尊重是来自内心感的对你的敬重，这个敬重是来自你曾经敬重人的来。再过来第四，于求衣食等者，常行会施，重其不求，亦作饶矣。给予苦恼俱得之悲尽田中，无思绪者七作布施。好，七作布施。所以说对悲田尽田没有思绪的贫乏的人都帮忙，乃至他不需要我也关起需要利他。有些人有这种个性你知道吧，我发觉有些人就是很喜欢给东西给人家，有没有这种？有，他只要看到人家得就好高兴，这就等流行性布施习惯了。他不会想要，他就觉得你要不要拿去啦、啊？我就不要，没关系，拿去啊！要看到你拿到，他好高兴的，你拿去人家东西不见，他很高兴，他说你要，好像我能给就很高兴一样。那只要看到人家没有，就想看有没有找，赶快给人家。有没有这种人？其实我们在座应该很多人是这种个性的，只是现在比较缺乏一点，没中得头，他有的话就会给他，对不对？可惜修的福还不够，所以这头还没中。有的话你会布施更多，哎，开玩笑啊。不过就是说，有人会有这种习性，就是他很喜欢，尤其还有一种菩萨心者，他很喜欢看人家欢喜。所以，我多少有点这种个性的。所以我看人家笑，我都不知道你笑什么，我就会笑。我那样笑的真的，你要笑的假的，我也觉得很别扭。我看小时候在笑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就看他笑就笑。我也喜欢人家笑，所以我也常笑。哎，不过出家以后不大敢笑，不过这对我来讲蛮憋的，就是。所以我刚出家的时候被骂了好几次，就是乱笑。我刚出家，因为我还喜欢笑。所以我就喜欢笑啊，所以每天过堂也笑啊，那乱笑被人家骂好几次。我就是以前笑，哎，所以小时候也经常被笑到被骂，哦，不知道为什么笑，就我记得一个印象到现在是我们在唱歌，我就看到那个一个看板下面有口香糖，我在捏的觉得蛮好笑，就一直笑，就这样笑了，就老师就很生气，就要叫我上去站台上。不过他在骂我的时候，我还在想到刚才那个又很好笑，就一直笑。老师说下去下去下去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一直笑。所以有时候我比较喜欢，我不喜欢沉重。那么有时候也不得已的啊、哦，所以有时候看到大家笑，我也喜欢笑。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叫做不失欢喜。有些东西不要那么沉重，也不是随便。可是我比较乐意看到众生欢喜。所以包括休息也保留欢喜的味道，哎，这样。所以其实也是，我希望大家也是休息， 不是那随便叫散乱晃逸或是轻率，而是一种喜悦心这样。我不觉得也喜欢这样，所以想尽办法看能不能帮让人家离苦得乐，给或者给他，让他看他欢喜啊，不错不错，啊，看他满意的，看到没挂碍，我们就欢喜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过去修菩萨道的等流习气吧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在第五就修习断除四种不善之语。啊，这个第五，这个就是能你信言圆满啊，就是你讲话，你这种十善，这十不善的里面口业当中，你能断除。啊，第六，发愿自以后世能修种种功德，且于三宝父母、声闻独觉、和尚阿舍以诸师所、师诸师长所合修供养，就对恩田、对师长有这样的一个供养，所以他会怎么样？哎，这个讲大事名声，就是你具有那种威望、好名声，因此能感应人家对你啊，就是威望，而且这个威望来自于你行一切善法而养成的这种威望，大家对你的一种敬仰、感恩啊。那怎样？人家亦报你的恩，是因为你曾经也对恩田尽忠，也施恩于人。第一个，施恩于人，亦知报恩，所以人家也念你的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做人有时候，现在人哦很奇怪，比如说你对他好一百次了，就不要坏一次，坏一次就全忘了，不过也就随缘了啊。你做的是你能给是你的福报。我现在很低劣，就是说有时候不堪一次哦，违逆你就整个都忘掉了，哎，整个都忘掉，其实不是了啊。好好坏另外一回事，纷纷念人家的恩，懂得施恩，这也是你的福报啊，这是你的福报。再到第七，乐藏无德，厌富人生，身见过患，于诸贪着女身之辈，奢侈其欲，断难根者，未作解脱。那断难根者，其实在四十二章其实是反对的。为什么？你要断你的心啊，你断到根。不过他表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有想厌离你身的这些烦恼身，是表这一份心情啊，这种心啊，乐藏无德，厌富人生。可是现在这里面有一个观念，纯粹在色身上去计较，反而不是真丈夫，是那一份丈夫心情、丈夫习性才得丈夫身，不是在色上去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有人是因为我不是依业力而得你人生，是依丈夫心发愿得你人生，这个时候这你人生其实也是丈夫身，所以不是从色相去决定的。如果你规则在肉身上去分男女，我告诉你还是女，你就往这边走，哎，心小，心量小。好，哎，我们把它解释好了啊，就是至少这一页。再过来第八，他所不能，我未代做，与可共和，未做助伴，病思饮食啊，啊，这个是感应什么？大力具足，因为你成就别人，协助别人，施你的力量成就别人，所以你要大力具足。所以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力道不足，很多地方因缘不具足。其实，在某方面来讲，就是你布施的量，你付出的量，你利益众生的量，就达到你现在受用的那一段。所以你现在有的人长得怎么样，有人力道在哪里，就是你曾经故事到那个时候，再上去，上去没有，上去你过去也没做到哪里。唯有经常不疲厌的利益人，这个你的量就大了啊。所以我们身心上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反应啊。第八种中，若具三缘，当得殊胜一手啊！啊，这个如果能这样，得到三个缘，就能感应你的来生的报啊，很殊胜啊。那是哪三缘呢？这是后头讲的，那这个我们明天再说好了啊。请和尚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。
佛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